这里面写的最精彩的就是你会发现有一段是从佣人的角度去写，贾珍进去了，贾珍进去，尤二姐跟妈妈就说不方便，我们离开吧，就回房，贾珍就跟那个尤三姐就玩弄起来啊，玩弄起来，那丫头就离开，就觉得不方便看了，觉得太难看，这个时候她就退到厨房，厨房的包二在那边喝酒，那个是一个爱喝酒的人，喝喝喝，然后就说到底他们在干嘛啊？这样子，他太太就骂他。那个太太就是那种民间非常粗俗的那种女人，就说你喝酒就去撞伤吧，啊，就是你喝醉了你就去撞伤，那撞伤完了你就去抱着你的脑袋在床上挺尸吧，干嘛问这么多？因为包二的女人是跟贾琏不干不净的，所以她就会觉得这个丈夫多管闲事，因为她马上就知道贾珍在干嘛，所以这些佣人当中也在透露出贾珍的某一种淫荡的。某一种生活，他是用侧面在写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喜儿寿儿，还记得吗？喜儿寿儿是贾珍的马夫，就是用我们今天话来讲是司机。好，这个主人不晓去干嘛，他们也不晓要等多久，他们就坐在厨房里也在喝酒，然后喜儿一下就喝醉了。过一会那个龙儿来了，就是贾琏的马夫也来了，三个人看到了也很尴尬，说哎，你们老爷也来了。那所以你看到司机跟司机常常会讲他们主人的事，所以你会发现常常外面什么周刊的消息其实是买通司机啊，所以那个佣人在一起他们就会讲他们主人的事，所以他们三个人就在那边喝醉，喝醉了以后那个喜儿就四脚八叉就睡在那个炕上，因为过去留给佣人的床就是一个炕，一个土炕，底下烧火的，所以冬天睡的话比较暖，那喜儿就四脚八叉睡了，那龙儿跟寿儿就出去洗手间小便啊什么，然后再进来的时候就发现没有办法睡，然后就把他叫醒说好兄弟好兄弟你醒过来，你醒来我们才能够睡，不然这个床就给你占了。就是那一天晚上三个司机是睡在同一个炕上的，然后喜儿就醒来了，昏昏的，这样醒来以后说好吧，我们公平的睡，我们今天晚上三个人要贴一炉好烧饼。那我们现在不太知道贴烧饼啊，以前有那种贴炉烧饼，就是那个炉子里面要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贴贴炉烧饼，所以这一段也看到曹雪芹用了非常非常民间的语言在写文学，因为这一段当中完全不是林黛玉薛宝钗的语言，是那种喜儿寿儿龙儿包儿他们那种很低俗的民间语言啊，那种开口就骂人的那种讲脏话的那种话出来，可是就很有趣，你就开始描写到一个复杂的夜晚，完全像一个小短片。好，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如果读这一段的话那可以仔细的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先看贾珍怎么进来。贾珍带了两个心腹的小童，就是喜儿跟寿儿，牵着马到了新房，已是掌灯时分，注意掌灯时分应该是六点七点左右，所以很少人这个时候去拜访客人的，因为过去的人大概八九点就上床睡觉了，所以你贾珍掌灯时分来你到底什么用意，而且这不是你的太太，你大概不会今天十二点跑去一个朋友家按门铃说来找人家太太，啊，我想你就已经看到贾珍真的其实有一点大胆，啊，就是这是他堂弟的金屋藏娇的妾，可他就在掌灯时分就悄悄进去，啊，注意悄悄两个字，不惊动什么人。那两个小厮喜儿寿儿就把马拴在马棚里，那自己就往下房去伺候。那贾珍进来屋里才点了灯，好，注意贾珍进来屋里才点了灯，表示说其实已经准备要吹灯要睡觉，因为过去的人吃完晚饭没有多久就睡觉了，所以贾珍进来所以必须要重新点灯，客厅重新点灯招待贾珍。那他就见过了尤老娘，见过了尤二姐尤三姐，然后二姐出来，贾珍仍然叫他叫二姨，注意二姨是因为贾珍的太太是尤二姐的姐姐，所以她叫她二姨，就等于是你第二个我的小姨子，那尤三姐就是第三个小姨子，为什么她这样叫，表示说你跟我还是过去的关系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因为如果尤二姐已经结婚嫁给贾琏的话，她应该可能叫弟媳妇叫少奶奶，可她没有用今天的，表示说 我可能不承认你今天结婚的伦理，我用我们过去谈恋爱的语言在叫，好，比如说你过去有一个女朋友叫阿美，那她现在结婚嫁给你的好朋友，那也许你可以改口一下叫黄太太之类的，那可是你还是用阿美的时候，其实大概有一点回到了过去，就是说我跟你的关系还是过去的关系，不是现在的关系， 所以这里面特别注意，作者很细心的在讲贾珍其实是挑逗，就叫二姨，那么大家就吃茶，说了一会儿闲话，就问他说怎么样啊，我做的这个宝山如何，你看我把你嫁给这个我的堂弟，那很不错吧。他说如果你错过了，打着灯笼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丈夫啊，就是男人的轻薄开始在，你要谢谢我啊，这是我帮你找的男人啊之类的啊。那过日你姐姐还备了礼来瞧你们呢，说你姐姐就是讲尤氏，就贾珍自己的太太，过几天她会准备礼物来看你们，就是现在可能有一点不方便，因为其实他们在守丧期间，就贾珍的爸爸刚刚过世，所以有一点不方便，过几天会备了礼来瞧你们。说话之间，尤二姐就命人预备酒馔，关起门来，都是一个人原没回避的啊，就是都是亲近的人就在旁边。那包儿也来请安，那贾珍就说：“你要有良心的话，你就好好服侍尤二姐啊，就有一点在这边摆出主人的感觉，以后有大有你的用处。那不可以在外头吃酒啊、生事啊，我自然要犒赏你。”所以大家感觉一下，贾珍在这里跟贾琏的佣人包儿的讲话，有一点他是男主人了。就他进来以后大拉拉，他仿佛是男主人，他把别人的佣人叫来骂一顿，说你们要好好对待尤二姐什么，好像这是他包养的女人。所以那个身份其实在这里面在转啊，慢慢在那尤二姐大家就觉得不对，就觉得你是一个客人，你怎么忽然像主人，然后这个地方是你花钱包下来的。那当然包儿也不敢说什么，就说小的知道，那如果不尽心，除非不要脑袋了。那贾珍就点头。那当下四个人吃酒，尤二姐就觉得不妥，就跟她母亲说：“我怪怕的，妈妈跟我到那边走走吧。”那尤老娘会意，就跟她走了。所以特别注意，在这一段当中，尤二姐其实表示出她觉得不能够这样混下去了。她也知道过去结婚之前，她跟贾珍的这个关系，贾珍还想要去占她的便宜，可是她会觉得实在太不像话了啊！就是这一对兄弟好像要一起来包养他了。那作为那个女性，她会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，她忽然有了一个女性的自觉，所以她跟妈妈说：“我有点怕，你要不要跟我走，我们离开，我们到我们自己的房里去就走。”所以贾珍就跟尤三姐挨肩擦脸，注意四个字，就开始轻薄起来了啊！你没有到人家家里就跟那个女人就挨肩擦脸啊，这个脸磨来磨去的，那百般轻薄起来。小丫头看不过，特别注意这一段，我们刚刚讲小丫头看不过就不是金瓶梅的写法，金瓶梅就是让你直接看到到底她玩什么游戏，曹雪芹一定是躲开的，因为她重视的不是这个部分，是情的部分，所以都躲了出去，让他们两个自去取乐。那这里也在暗示说，尤三姐其实也觉得无所谓，你们男人爱玩我就跟你玩。可是下面你会看到，我觉得尤二姐尤三姐了不起，是表面看起来他们不太检点，可是其实他们心里面是有他们自己，他们在寻找他们自己生命里面可以依托的对象，可是在没有找到之前，他们也在寻找。